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月是我们的宣道年会啊，那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是撒种收割啊，所以说我就也利用这个机会啊，也来分享一下神在经文上啊让我们知道的这个撒种的还有收割的事情。好，那我们刚刚念到的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那这个经文主要的背景啊，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从犹太要上加利利去，然后路过了撒玛利亚，然后就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就碰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然后耶稣基督就跟他展开了个人传道的事情，个人布道的事情。那在个人布道上面，主耶稣基督从生活的层面，从道德的层面，一直到宗教信仰的层面，来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解说。之后呢，这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很高兴的，他已经认识了耶稣，认识了基督。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从28节一直到42节，主要因为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就很高兴的就把他装水的水罐子就丢着，就到城里面去把这件事情跟众人传扬出去了，就把他的见证，把神的福音就这样讲出去。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经文的这个背景。那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怎么样传福音的事情，还有神国的事情。好，那我想从两方面来谈起。第一个，我们从福音，也就是我们一再的讲天国的福音或者神国的福音，它的宝贵讲起，然后我们也来讲怎么样把这宝贵的福音能够传讲传扬出去。好，那我们知道神国跟天国其实在圣经上讲的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这叫神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愿意让神来掌权，我们的心里愿意让神来做王，你就是活在神国里面，你就活在天国里面。好，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特别神的国，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讲到的一个主题，而且他传讲这个神国的福音。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他特别来教导神国的伦理，他也借着医病赶鬼来显明神国的全能，他又用天国的比喻来说明神国的意义，而且他也一再把神国的临到强调给世人知道。神的心意，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让万国万民都明白真道而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要人人悔改。所以耶稣基督爱世人，他上十字架舍了自己，他做了我们万人的赎价。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也正把神国的福音，神的福音也要往地极去传扬。那我们刚刚讲过，神国就是让神掌权的地方。那神国的宝贵就在于，神国宝贵就在于它的品质 跟内涵，就是神统治的品质跟内涵。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能够由神来掌权，然后让神在我们心里作王，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福气还有美善，啊，这宝贵就在于神统治之下我们生活出来的那个美善还有福分。那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那神在我们心里作王，所以我们就有能力不去仇视别人，那就让我们也能够不去嫉妒别人，也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上的卑贱污秽的事，也让我们不说虚谎的话，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让我们满了上帝的美德。宝贵就在这里。好，那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看见这当今世代满了诡诈，我们都会讲这个社会上越来越不好，那我们就要更要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是神在我们心里作王，神的大能改变了我们，啊，主要是在这里，所以它的品质、它的内涵就在这里。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时候很多啊，慕道朋友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阻拦啊，就是说我现在还不够好，那不够好要等到我够好了，我再来信主啊。呀，我想这个其实在我以前也这么想啊。等到我变好了，免得我玷污了神啊，神的那个全能，等到我好了再来，或者我破坏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够所以能够慢慢慢慢变好，主要是因为神的大能、神的全能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来改变我们的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阻拦，慕道朋友，你有这样的阻拦的话，请你挪开啊，接受神，让神来在你心里做工。好，那我们知道这就是因为福音的宝贵，所以我们才要迫切的把这个好的消息要传给别人，对不对？传给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那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讲，哎呀，这个宗教嘛，这个都是心里的寄托，都是劝人为善。我想你如果到很多场合，你都会听到一些慕道友这么讲啊。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那当然呢，当然信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会得到心里的寄托，当然，但是这不是主要的，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乃在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之后产生的那种力量，那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很多外边的人都会讲，哦，这只是心理寄托，这只是没有什么。那我想这不是啊，这不只是一个伤心人的盼望，或老人人的拐杖，或只是一个避风港而已，它更是一个带领我们往一个目标，而且有道路给我们走，而且有力量来支撑我们来走到那个目标。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讲，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给你们生命有力量往前行。这就是天国福音的宝贵。好，那我就再来就跟弟兄姐妹讲，神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他把传福音的工作交给基督徒。你如果从圣经上来看，你就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他要天使去找腓力，把腓力从撒玛利亚带到耶路撒冷，去跟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去传福音，记不记得？哦，好，你看哈，神借着天使去跟腓力讲，叫腓力去跟那个太监传福音。神不是叫天使直接说，嘿，天使，你就去直接去跟他传，没有啊？那你知道，如果由天使来传，那个威力比较大，还是我们来传威力比较大？好像天使啊，好像这样。但是呢，神看重弟兄姐妹，看重我们哈，把这个最好的职分交给我们来做。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同样的，神也差遣天使去叫哥尼流，然后叫哥尼流去找谁？去找彼得来跟他们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也讲啊，也是透过天使去来啊跟他们传福音。OK， 他不是叫天使直接，所以说弟兄姐妹，这是一大福分啊。所以我就问弟兄姐妹，传福音，传福音是一个重担呢，还是一个福分？福分，好，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这个福分啊，不要把它看成一个重担，这是神交托给基督徒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福分啊，我们应该好好来做。好，那我们知道福音的宝贵之后，那我们开始来讲一下我们如何来传福音啊。那我们就借由刚刚的读到的这个经文，我们归纳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放过任何机会啊传福音。在第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啊，他经文记载是这样，他说主耶稣基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那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历史？撒玛利亚主要就是在主前722年、23年的时候，当北国以色列民以色列被亚述灭了之后，亚述把部分的人带离了那个地方，然后把异族啊带进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就变成那边的人啊，就是跟异族就通婚了，就混杂了，就变成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之所以这样子，所以犹太人就轻视撒玛利亚人，所以就变成两边不互相往来。那通常呢，从犹太到加利利，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啊。好，通常从犹太到加利利，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有三条通道，我把它放大。好，就这样。好，最左边的这个是他们叫做西路，就西边的哈，这是绿色的，然后中间的黄颜色的就是中路，然后最右边的就是蓝色的，这个叫做东路。那一般呢，西路是从它是沿着地中海那个海岸线这样走过来的，通常这一条道路呢都是罗马军兵或罗马的行政人员大部分在走的，犹太人比较不喜欢走这个，因为会碰到罗马人啊。好，那通常呢犹太人都走东边这一条路，就是蓝色的这一边，他就会怎么走，他就从OK， 耶路撒冷会经过耶利哥，然后过了约旦河，这里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 进到比利亚，就往上走，往上走，走到这里，再过约旦河，然后再到加利利，主要是要避开撒玛利亚，啊，主要是避开。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他说他必须经过这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不走犹太人的这一条路，啊，因为他知道犹太人的偏见、跟傲慢、跟骄傲，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来救世人，所以他必须走这一条路，要把这个福音也传给撒玛利亚人。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放过任何机会，就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第二个，好，那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尼哥底母他是怎么样？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来夜间来见耶稣的啊，他为了要知道真理，然后夜间来，然后主耶稣基督还是跟他解说，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我们都不要放过传福音的机会，就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啊。保罗也这么讲啊，他说他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这也是一个机会啊，反对的人也多，这也是机会。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反对，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信主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机会就来了啊，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嘛啊，所以有反对的时候不要气馁啊，这就是你的机会啊。好，第二个，要留意周遭福音的机会啊，留意周遭福音的机会。在四章三十五节这里讲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好，要专心留意你周遭的机会。弟兄姐妹，你看一看你的左右邻居啊，现在你的旁边，这个都是机会啊，哦，这个都是机会。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事、同学、同乡、同胞、同号、同行、同什么的，你可以想得到的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传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不要想说还有四个月嘛，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举目向田观看，向四周、向世上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今年啊，今年四月回台湾哈，啊，去看我父亲，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带他信主。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啊，就是当我接到我父亲得了重病之后，我就一直很懊恼，很后悔啊。我去年才回去啊，我去年才回去，为什么回去的时候没有抓紧那个机会啊？那个机会，我都一直觉得收割的时间还有四个月，就像这里讲的啊，还有四个月。其实啊，抓紧机会，抓紧机会，有机会就赶快传啊。所以我也是鼓励啊，慕道的弟兄朋友，慕道的朋友们啊，慕道的朋友们，抓紧机会，哎，不需要讲说回国还有机会，常常会过来，反正下一次再来看看啊，有机会就赶快抓住啊。好，好，再来，第三点。要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是传福音的好方法，而不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态度啊。好，在第四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刚开始跟这个妇人开始要进入布道传道，个人传道的时候，他怎么？他是说 请给我水喝、啊、请求他给我水喝。你是站在一个谦卑的位置啊，来传福音啊，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说哦，你做的这么不好，你要看看我，我现在做的多好，学一学以后你就可以变成这样子啊，啊，这不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啊。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这种地步啊，今天这种地步，主要就是因为神的全能在我们地在心里面发动，我们才有这个啊。所以说，第一个，你不要高高在上，觉得说人家应该要得救，你赶快，或者你会死掉，啊，一直用这种态度，你应该是说为了他好啊，是这种态度。希望我们如果有这种，要改进啊。再来呢，一个重点就是说，把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见证出来啊。那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有哪些呢？很好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很多行销的场合上都常常看到嘛啊，一个长满青春痘的人，然后用了那种药之后，皮肤就好了，有没有？使用前、使用后，对不对？一个胖的，肚子肥肥大大的，怎么做了之后变成六块肌肉？有没有？使用前、使用后一样的啊。我们在信主之前的那种德性啊，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把我们过去就讲出来，就像这个妇人一样。这个妇人当神跟他讲了之后，他过去的道德上面的不好，这个妇人是以前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还跟一个在一起，那这个还不算是 OK， 所以说在道德上不好，神都帮他讲出来。然后呢，这个妇人去传福音怎么样？他跟其他城里面的讲，你看哇，主耶稣跟我讲，我这个五个都讲出来了，他不怕啊？为什么？因为改变了嘛。我们以前多么不好，经过神的全能改变了我们，我们就是要传扬这个福分，把这个宝贵要传给其他人知道啊。所以这也是弟兄姐妹也要记住。所以我们在通常在见证会的时候，比如说在夏令退休会的见证会，或者是说我们的感恩节的见证会，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你把我们过去怎么样，然后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然后变成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知道，得到鼓舞，让慕道友知道，让他们也得到向往啊。这是要倒不要就是在见证会的时候一直要讲我多么厉害多么好啊，这样反而没有办法带领，没有办法更好的鼓励别人啊。当然当然，神给你的这些福分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借由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更了解怎么样更好的方式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啊。我们主要来学这些。好，那再来就是也要乐于把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要乐于讲出来啊。我们常常在见证晚会的时候，我们喜欢坐在后排，然后主持的弟兄姐妹讲说好下一位，那每个人马上低头开始，开始看看有没有人，有人哇太好了，哈利路亚，赶快听，听完之后赶快低头，有没有？好，这个也不好啊。神要我们怎么样？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要讲出来啊，哦，要激励弟兄姐妹。要鼓励弟兄姐妹，让大家一起同得建造啊，让慕道友一起得到好处啊，哦，要乐于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啊，我们信的神是一个确确实实真的神，我们有什么不好讲的？你就看看别的人，有些信不是真正神的神，那个信假神的人，他还把他当真神来这样信，而且还到处讲，那我们有什么不好讲的？对不对？好，我们更应该有这个精神啊，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讲出来啊，这个是要做到。好，再来，我们特别是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发挥团队精神啊， 彼此合作，分享工作的成果。所以这里经文在36到38节特别特别讲，主耶稣特别讲，就是叫撒种收割的一同快乐。而且所以说，那人做摘撒种，这人收割，然后我差你们去收，那别人劳苦，你们没有劳苦就收到啊、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搭配啊、哦，一个人信福音，接受主耶稣基督，当然有啊、哦，但是比较少，我们碰到的情况比较少。你一讲他就马上哈利路亚信主，有没有？好，都是累积啊、哦，就是张三、李四、王五一直积下来了哈、哦。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你们也听过哈、哦，听过一个叫做 Ten Cupcakes， 就是一个人啊、哦、在吃，就像听福音就像在吃 cupcake 啊，一天他需要他的容量是10个 cupcake 啊，所以可能你跟他讲的时候可能是第5个或第6个嘛啊、哦，一直到了第10个一天，哎饱了，接受主，结果这个人就说哇，你看我带这个人又信了。我带那个又信了，赞美主，记下来。我有1个、2个、3个啊、哦。我想我们的心态不能这样子哈、哦。我们心态不是这样，我们心态只能够感谢主，让我们有为主传福音的机会，让这个人能够悔改信主。主要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他很难也没有办法悔改信主啊。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高兴的是什么？高兴我们有为主传福音的福分，就这样子啊、哦。那不要互相嫉妒，而且通常这是一个互相配搭、彼此合作的这个关系啊、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一起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互相配搭，不要互相阻挠啊。我所谓互相阻挠，就是说，你讲一句，这个人马上说不对，应该是这样，这个又把它不对啊、哦。我们是互相补上去，一直补，把它补满啊、哦。如果这个弟兄姐妹讲的还不够完整，哎，你再补上去啊、哦。这是一个互相搭配、彼此合作的关系啊、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学习到，要发挥团队的精神啊、哦。好，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5个，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引人信主啊，认识主啊，是要把这个人带到主面前啊，不是变成是我的人啊，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你有没有看到？你说在40到42节讲，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是因为妇人做见证。好，这是第一步，妇人做见证。接着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了，好，就来直接来找耶稣。然后呢，这些撒玛利亚人讲说，我们亲自见了，知道这是真是救世主啊。好，那这一段要跟我们讲些什么呢？跟我们讲，这就是跟我们讲，就是说，当我们带领人信主之后，要把他继续的引导他，让他从客观的相信的信心从我们这里，然后让他变成他主观的，让他自己也能够亲自的借由神的话语来亲自的领受到神啊、哦，这个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章节，我们也能够学习到，我们主要目的是要把人引来信主、认识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要鼓励他们到查经班来继续学习，到团契继续学习，一定要继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继续造就，来让他们知道，亲自的来经历神啊、哦，这才重要。好，再来，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福音就能够满足主耶稣基督的心意，还有执行他的命令啊！主耶稣基督在第4章31节，我们刚刚念31到34节里面，他特别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他的门徒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吃？要不要吃？” 然后因为主耶稣基督很满足了啊，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听信了他，已经接受了福音，所以他就很满足满意，他讲出来了。同样的，他也在马太福音28章跟大家一个大使命，这个我们都很熟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这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啊，他的命令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好，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了解到福音的宝贵啊，福音的宝贵就在于神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在我们心里作王之后产生的那美善，那种好的品质。然后我们也知道神主耶稣基督把传福音的职分交给我们基督徒来做，这是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美好。那我们也知道如何传福音，就借由这几段的经文，我们知道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要留意你周遭的福音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然后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然后我们要发挥团队的精神啊，发挥团队的精神，然后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引人信主，认识主，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传福音更是满足神的心意，还有这也是主耶稣的命令。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一个心智，都要顺从圣灵的引领，来做好神要我们交办的这个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低头默祷。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赐下的这个使命，主也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你福音的宝贵，主也感谢主让我们有在你传福音事工上的差遣的这个使命的这个福分，感谢主，主也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主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诸般的丰盛，赐给我们有服事的机会，主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主好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好让我们能够把你交托的事都能够做到，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